友们平安。今天啊是才是今年的新的一年的第三个主日，可是我们已经看到在我们的教会在新年里有新的气象，在很多地方都有改进。你若是注意到我们教会的网站，可以看到最近新添了很多的内容。去年十二月受洗弟兄姐妹们的见证都登出来了，所以你们可以去看。另外呢，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后面的教室跟走廊都比以前亮了很多。假如你没有注意到的话，你就跟我一样，我只是在灯坏的时候暗的时候才知道不对劲，可是当灯管都换好的时候亮的时候，我就觉得习以为常。就像我们身体一样我们平常觉得一切都没有觉得什么等到哪一天有个小指头受伤了，才知道缺乏任何一个小的器官都极为的不方便。其他我们看到在教堂里内外儿童主日学的教室都看到有人在整理在更新保持清洁美观。我们看到不同的弟兄姐妹在默默地在他们岗位上侍奉我们都看得到了，我们相信天上的父一定看到了，因为他是暗中查看的神，我们相信天父一定会纪念。好，今天我们要继续的看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的登山宝训。在上个主日我们讲完了第五章，现在让我们做一个简短的复习。好，首先登山宝训是有关天国子民的信息。什么是天国呢？我们不要从物质的层面来了解天国，把它看成这个在天上的或者像是在外太空将来要建立的一个地球的殖民地，在那边建立的国家。反之，我们是要从精神层面或者说属灵的层面来了解，认识到天国是一个上帝的国度，是上帝掌权的地方。天国的子民就是属于上帝，愿意顺服上帝旨意的人。马太福音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天国八福是讲到天国子民的品德，就像是虚心哀痛等等。那第二部分呢，就是言余光的信息是谈到天国子民对周围社会的影响力。第三部分呢，主耶稣就借着解释旧约圣经律法的真义，来讲述天国子民的义，或者说呢是天国子民的好行为。一提到好行为我们就要再次的强调，无论是信徒的品德，或是我们对社会的影响力，或是我们的好行为，都不是仅仅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来产生的，而是要靠神的恩典及我们对他的信靠顺服。也是因为我们已经是天父的儿女，才能产生这些好的品德与表现。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第六章，在这里呢，耶稣基督开始讲到一个天国子民的生活观。这一章呢，也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前面一到十八节是讲到关于天国子民的敬虔的生活，那后面呢，十九到三十四节呢，是讲到天国子民的金钱观。前半部分是讲到对神的顺服，后半部是讲到如何信靠神，所以呢加起来就是如何对神信靠顺服。好，那今天我们开始讲第一部分，就是如何顺服的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什么是敬虔的生活呢？敬虔的生活就是因为我们的信仰而有的一些生活的形态。上次我们在这里的人，我们在礼拜天会来到教堂与其他的信徒一起敬拜， 我们一天会数次的向神祷告，我们会经常读圣经，我们会有金钱的奉献，我们会在周五的时候啊来参加教会各不同地方的查经聚会等等，这些呢都是一些敬虔生活的例子。但我们做这些事并非就等于我们有敬虔的态度，重要的是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们动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神。所以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一些原则，让我们能够反省查验。好，在第六章主耶稣一开始啊就把行善事，就是如何过一个敬虔生活的原则讲得清楚。我们还记得我们在第五章的时候二十节的时候，主耶稣曾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的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里的义与这里的善行啊善事啊，在原文呢是同一个字啊，都是义的意思啊。不过这两个义呢的意思有不同，在第五章呢讲的是道德的义，像是如何不恨人，如何爱仇敌等等。那这里呢今天我们讲的是的敬虔的义，就是如何施舍，如何祷告，如何进食等等。对于这两种义呢，主耶稣对于门徒也要求不同的方式来表现。大家还应该还记得在第五章的时候，主耶稣曾经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但是呢，这里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那我们把这两个经节放在一起啊，我们似乎觉得好像是互相矛盾，一个是说要让人看见，一个是说不要让人看见。到底做好事是应该让人知道还是不应该让人知道呢？我讲这两种好行为的性质不同。先前呢，言于光的见证，因是我们因了有了神的生命，生活上自然的有的表现。在这个已经被罪污染的世界中，我们反映出神的形象来，这种不一样的生命就产生了光与盐的作用，自然一定会被人看到的。那敬虔的生活呢，则是我们个人与神的回应，那我们当然不必要让人知道。所以看起来好像有矛盾，其实这两种义是没有冲突的。那我就举两个例子来说明盐与光的表现和敬虔的表现有什么不同。第一例子是，假如你是在州政府上班，到了礼拜五啊，有些同事来找你说，嘿，那个河边那个船上的赌场啊，今天他们的酒吧有特别减价，有 happy hour， 好不好，我们就等一下去那边喝两杯。然后既然去了呢，那顺便呢就试试手气好吗？那你这时候就说啊，对不起啊，我既不喝酒也不赌博啊，所以我不能跟你去。但是你们呢或许应该早点回家吧啊。那这样子的一个反应是一个好的表现的例子。那第二个例子是说，假如你是同样在州政府上班，那你每天呢就带了一本又大又厚的圣经啊，去你的工作单位，到了中午的时候呢，你就把办公室午餐的时候你就把办公室里面打开啊，你也不吃饭，就在那边看圣经，这是也一个是一个表现，是不是？好，那我就问问你，这个两个表现，哪一个是盐与光的表现，哪一个是敬虔的表现？觉得不跟同事去喝酒是敬虔的表现，请举手。啊，是有点意思。 啊，觉得不与同事去喝酒是严于光的表现，请举手。啊，好像多一点啊。我想大多数的弟兄姐妹啊，你们都很聪明，一听就知道，一点就明白啊，不需要多讲。好，那主耶稣在这里说呢，啊，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啊，若是这样，啊，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下面他会继续解释这些善事呢，包括施舍，啊，包括祷告，及禁食，做这些事的本身是神所喜悦的，啊，是顺服神的表现。施舍呢是在物质上，啊，帮助他人，啊，祷告呢是与神的交通，禁食呢是个人操练自我约束。做这些敬虔的行为的目的呢，应该是荣耀神，不需要人知道。那有这些敬虔的行为呢，不是为了抬高自己，不是让人看到我有多么敬虔而赞美我，让我自己在这些事上得到荣耀。这个道理呢，说来容易啊，做起来却不容易，因为人的虚荣心实在是太难克服了。我们时时刻刻的想要荣耀自己，我们的始祖，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当初之所以犯罪，就是因为魔鬼引诱他们说，你们吃了这果子就可以像神一样有分别善恶的能力，啊，当日亚当与夏娃就是因为想与神同等而犯罪。今天呢，我们呢，人会继续被罪所欺骗，我们会为了眼前自我的荣耀而放弃那从天父而来永远的荣耀。好，那主耶稣呢，接着用三段话来说明啊，这个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的原则啊，在三种不同的情况的应用。那这三段话呢，就记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啊，都是用几乎完全的结构来表示啊。这里的内容很多哦，主要是让你看到下面所讲到三段相同的结构，每一段经文呢，都是由每一段主耶稣的话呢，都是由所以你开始，那中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并且呢，以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结束。好，那我们现在看第二节啊，第二节呢，主耶稣说呢，在施舍的时候啊，不要找一个人在前面吹号，大张旗鼓的表现自己。其实呢，施舍帮助穷人啊，贫穷的人呢，是圣经的教导。那新旧约呢，都有应当施舍的教训，啊，例如呢，这里讲的箴言的19:17，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此外呢，我们看到就在今天的经文里头啊，这里说，你施舍的时候，主耶稣不是说假如你施舍，他是说 when you give， 不是说 if you give。 可见呢，当时主耶稣的门徒呢，一定都有施舍，所以在这里主耶稣不是说不该施舍，施舍不好，但他是要门徒在施舍时呢，不要摇铃打鼓啊，让天下人都知道。那我们现在听到说施舍是要吹号，可能觉得当时犹太人很奇怪，怎么又做这样的事。但是在第一世纪呢，若是一个有钱的人要施舍的时候呢，可能是要吹号，为的是呢招聚那些穷人来领取施舍。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啊，我们家呢住在在台湾啊，我们家呢是住在政府呢给公务员设立的眷村里居住，啊，那还是1950年代，哇，好像是上古时代了啊。那时候呢，物质生活条件啊不是很好，所以呢，政府呢就会配发所谓的粮票跟绢布 给公务员的家庭当作补贴，按月呢会有补给车啊运送粮食到眷村里，那补给车到的时候呢就按喇叭或者呢发一个信号给通知大家，于是眷属们呢就拿着粮票跟眷补去领取固定的一些米啊、盐啊、油啊、面粉啊等等食物。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呢，施舍的时候有时候是要所谓的吹号的啊，这应该还算一个合理的做法。那么为什么耶稣要禁止呢？我想在这里主耶稣的重点不是在于他们的做法，而是在于人的内心。他是呢不要他的门徒呢学习假冒为善人的心态。假冒为善在希腊文跟英文是 hypocrites， 原意呢就是演戏的演员，意思就是说呢他们这些假冒的为善的人呢，他们表现是装出来的他们内心呢与外表是不一致的。那么谁是当时的假冒为善的人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里曾经6次的指责当时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文士跟法利赛人，说他们是假冒为善。这里他也是指的那是当时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当这些领袖在会堂里或者在其他场合表现出一些好像是善行的时候，主耶稣却看出他们内心的动机不纯正。他看到他们行善的目的是要给人看见，让别人觉得他们多么敬虔，他们想要得到别人的称赞。今日在社会中呢，仍有很多施舍时要吹号的例子当一个学校或者个医院要盖一个新的建筑物的时候，他们需要募捐的时候呢，那他们就常常用这个所谓的 donor plaque 就是说捐助者的纪念版来鼓励人募捐。所以我们到达以后有机会去参观这些学校或者是医院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在里头呢会有这些纪念版，那上面就很多人的名字，那捐的钱少的人呢，他的名字就小小的一点刻在板上，那捐的人多的人呢，他的名字就大一点。那你捐的再多的话，那整个建筑物都以你的名字来纪念你这样子呢，虽然不能叫做留名千古但至少呢在这个房子还在的时候呢，你的名字就在上面。这样在施舍时的表扬呢，好像就是把施舍变成一个购买荣耀的手段。那从这个例子呢，我们就看出人喜欢被表扬的本性来。但是照主耶稣说，如此的人他从别人所得到的称赞就是他做好事的赏赐，上帝不纪念他这样的作为。反之呢，主耶稣要他的门徒在施舍时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现在一般人呢把这句话就是英文说呢 left hand doesn't know what the right hand is doing， 左手不知道右手所做的，这句话当做一个负面的成语用来形容不良的沟通。比如说在一个家里丈夫有一天请了一大堆客人到家里去吃晚餐，但是呢妻子更不知道丈夫做这个决定，于是等着客人都来了才开始临时准备。又譬如说呢，在一个组织里，这个成语也会被用来形容在不同的部门之间缺乏沟通。但是在这里呢，这个成语呢原来是出处呢是圣经这里主耶稣所给的命令。他要门徒在施舍时呢，不但是不要让别人知道，他要在右手把施舍的时候呢连自己的左手都 都不知道。你想这怎么可能呢？啊，当然不可能啊！主耶稣是用这夸张的形容来教训门徒，不要把这施舍的事放在心上。如果你用钱帮助人，钱出去了就归别人了，不求表扬，也不求被帮助的人报答，更不会在过了十几年后还向人说啊，想当年呢，我怎么样怎么样的帮助某某，你看他今天这样这样的待我啊。你们不觉得，不要觉得好笑，我在小时候就常常听到有位亲戚常常讲这样的话。但是主耶稣讲的教导是说呢，施舍了就已经是怎么样，舍掉了，不必再放在心上。这样的施舍方式呢，虽然没有别人知道，天父上帝却知道，因他在暗中查看。我们虽看不见天父上帝，却要真心的相信他随时随地的看得见我们，不仅看见我们的作为，他也看见我们的心，他必然报答我们。我们刚刚提到的箴言十九章十七节啊，怜悯贫穷的，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那么天父如何报答我们呢？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啊十四章十四节说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就是到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死去的信徒都要复活，在那个时候他会奖赏我们，他会接纳我们到天国里去。我们今天虽在地上，我们是已经说是已经是天国子民了，已经在基督里得到各样的丰富的恩典，但是到了主再来的那一天，当我们到天上的天国去的时候，我们会在那里得到更丰富更荣耀的恩典啊，这是讲到来世的报答。其实也不要等到那一天，天父在今日啊就会报答我们施舍的行为，因为帮助人本身就会带给我们喜乐。又记得我小时候，今天讲了很多小时候的故事啊，记得我小时候在台湾长大的时候，都要背诵青年守则十二条啊，不晓得你们台湾来的还记得啊，包括忠勇为爱国之本啊，孝顺为齐家之本啊等等。那在座若是从别的地方来的，从大陆可能东南亚来的，可能根本就没听过。我想就是在台湾，今天可能也没有人提倡这个青年守则了。那这十二条的青年守则里呢，有一条就是助人为快乐之本，帮助人自己也快乐。这个呢，不仅是一个世俗的观念，也是圣经的教导。刚才李长老祷告的时候也说过，保罗在《使徒行传》啊里提到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有福。”我想能有施舍而不图报的意念，这个意念本身就是神的恩典，是神的对我们的报答。那些借着施舍想要得到别人赞赏的意念，那个意念呢，不是出于神，也不会得到神的报答。那个意念呢，也可以说本身不是神的报答。好，那我们下面呢就讲到另外一个敬虔生活的例子啊。下面主耶稣讲到祷告啊，我们知道读经和祷告是基督徒每天属灵生活不可缺少的功课。一个承认是自己是基督徒的人，承认基督为主的人，应该是会经常读经祷告的，要不然他如何是以基督为主呢？要不然他是如何以基督为主呢？假如不经常读经祷告的话，我们在座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可以自己想想啊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不每天至少说不经常的读经祷告，我们怎么说自己是基督徒？我们是以基督为主的。我们至于我们在座还有一些不明白基督教信仰的，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朋友， 你们很可能不知道什么是祷告。按照这个按照那个新华，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新华在线新华字典的定义啊，他说呢，祷呢是一个向神求福的一种迷信行为啊。他说在古文中呢，周礼论语呢都有祷这个字的出现，但对于基督徒而言呢，向神祷告不是迷信的行为，因为大多数的基督徒不是被迷惑才相信的，甚至有很多人像是西方历史中有名的奥古斯丁，他们是经过长期的研讨才决定相信的。另外呢，祷告的内容呢也不只仅限于求福，圣经里的诗篇记载了很多的祷告，其中更多的内容是对上帝的赞美及为自己的罪悔过。不过在有一点上，事实上呢，新华字典倒是说得很对，甚至呢比当年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对于祷告还有更正确的认识。他就是呢，祷告的对象的确像这里讲的是神，是天父上帝，不是人。所以简单的说呢，基督的祷告呢就是向那位创造宇宙的真神说话，你可以无话不说，你心里若是爱神，你就可以跟他说你爱他，你若心里有些愁苦，你就可以向神说，你若什么祈求也可以向他说。下次我们会讲到马太福音第六章9-15的主导文，那里呢我们会讲主耶稣告诉门徒一个祷告的模式，但在今天的经节中呢，主耶稣是以什么是不合适的祷告方式与态度来作为他的重点。他指责那些假冒为善的人站在会堂里和十字架路口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们刚才说这是假冒为善的人呢，是耶稣是说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那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会不会为那时的宗教领袖打抱不平？因为既然是宗教领袖，当然要在会堂里当然要在公开的场合祷告。我们刚才聚会开始的时候李长老带领我们在台上公祷带领我们祷告，难道主耶稣不允许这样的祷告吗？我们在教会礼拜三晚上有祷告会，也都是很多人在一起祷告，我们每个人祷告都会有别人听见因为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在一起，那是不是这样子祷告会也要取消呢？我想不是的因为按照圣经呢的记载，当年主耶稣基督在马可楼，他也是在门徒前向天父祷告。另外呢，初期的教会我们看使徒行传的记载，都有在一起聚集的祷告会。那在马太福音这里上面的经文，在18-19的经文里头，那个主耶稣也鼓励门徒要在一起的时候同心合意的向天父祈求。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不是指责假冒为善的人做叫人看见的祷告，而是指责他们说什么呢？他们做故意叫人看见的祷告。无论是公开的祷告或者私下的祷告，祷告的对象就是神，不是人不是故意要叫人看见若祷告是故意讲给别人听的话，那祷告的对象就变成是人不是神了。那因此呢，我们若是有机会在公开的场合祷告的时候，主耶稣的教导是要我们把祷告的心态放正，我们就专心的向着天上的神说话， 我们不要想我这样的祷告别人会怎么想，更别想我要用怎么样美丽的词汇才会得到别人的赞赏。虽然再惨的人别人会听到我们的祷告，但没有关系，我们自己我们的注意力就是只专注于神，而不是顾念旁边的人。那下面在第六节里，主耶稣说，一开始说你祷告的时候，你这是单数的代名词，所以他在这里是讲私下的祷告。他的门徒进内屋关上门祷告，这样的祷告呢是环境呢比较安静啊，不会是被其他的杂音而分心，也不会被人看见你是多么的敬虔。其实祷告的地点并不是最重要，祷告的动机才是重要。在私祷时候呢，就像在公祷的时候一样，我们都要专心向神，而不是专心在自己身上。如此的祷告啊，在暗中的祷告，天父必然察看，也必然报答。那天父如何报答合于他心意的祷告呢？我想合神心意的祷告本身就是一个报答，因为在祷告中呢，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我们可以在灵里察觉那些哪些祈祷是神所喜悦的，而其他哪些祈祷呢又好像达不到神那里去。真是的，神会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奇妙地将他的旨意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经历到祷告不只是一个向神单方面的交通，而是也是一个与神相互交流的机会。那下面在第七节呢主耶稣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前面说过，祷告既然是与神交通，就应该有交通的内容，不是在形式上重复的说一些虚空没有意义的话。在旧约时代有一个先知叫做以利亚，他有一次呢向一群假神巴利的先知挑战，要看谁的神比较有能力，能从天上降下火来把献上的祭烧尽。那巴利的先知们就先开始试，他们就不断地说，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结果他们从早晨喊到中午什么动静都没有。后来以利亚来了，他来试，他一开始祷告，耶和华马上从天上降下火来把所有的祭物都烧尽。从这个例子中呢，我们看到外邦人确实重复的用同样的话祈求，以为这样他们的假神才会听，结果呢我们就看到没有用的。可惜的是呢，不仅是外邦人，甚至有些信基督的教派也犯了类似的错误。他们提倡用一串念珠像个项链一样，叫做 prayer beads 来计算重复祷告的次数，祷告一次以后就把珠子移一个，然后再进行下一个祷告。但是主耶稣呢不要他的门徒效法这样的祷告方式，因为呢天父早已知道他们的需要，他们不必拼命的重复。那这时呢，我们在座可能有人会问，既然这里说你们的父早已知道，那为何还要祷告呢？这问题的答案是因为天父要我们向他祷告。我们所信的神不是高高在天与我们没有关系的神，这位创造宇宙的上帝愿意与我们有像父子一样的亲密关系，愿意我们借着祷告与他亲近。他要我们讲心里的话，而不是重复的唠叨一些术语。因此我们看到祷告不但是向 神汇报他所不知道的事，乃是向他诉说祈求他已经知道的事。我们的需要上帝早就知道了，但他还是要我们亲口地向他表明我们的心事。这是一种关系，是一种信靠、求问和爱的关系。我们不要把主这样的教训看成不合逻辑，反之我们要为天父上帝这么愿意亲近我们而喜乐。好，主耶稣讲的第三个敬虔生活的例子是禁食。禁食呢，英文翻成是 fast。 我们知道，你都知道早餐英文的翻译是什么， breakfast。 OK， 直译为中文的话就是打破一个晚上的禁食。所以呢，简单的说呢，禁食就是不吃食物。那基督徒的禁食呢，是为了信仰的原因啊，不是为了减肥啊，或者健康，或者其他的原因，来有一段时间不吃食物。那在一般福音派的教会里，比较少听到禁食的道理。我想我们几乎不谈禁食，有很多的原因。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对天主教，罗马天主教比较强调禁食祷告这个教义的一个反弹。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在新约的圣经中虽有很多禁食的例子，但却没有关于禁食的直接教训。那现在我们就看看在圣经里这些有关禁食的教导与例子。那首先呢，在旧约里有提到至少一年一次在赎罪日时以色列人要禁食。那我们看到利未记这个经节里头提到一个刻苦己心这个名词。那我们在看到诗篇三十五篇十三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刻苦己心就是禁食的意思。那这里呢，在赎罪祭的时候以色列人要禁食，除了是为了罪，既然赎罪日就是为罪来感到羞愧，也是一种自我克制的操练，就像他想讲的刻苦己心一样。而诗篇三十一篇的例子是为了有病痛的人用禁食来祷告，来祈求神能使他痊愈这是旧约。在新约中呢，也有很多禁食的例子在安提的教会，他们第一次差遣巴拿巴跟保罗出去宣教以前，教会有禁食祷告。那在他们保罗跟巴拿巴在宣教路程中，在各地要选立长老的时候，他们也曾禁食祷告。那主耶稣自己，他在出来传道以前，他在旷野禁食四十天，并且在刚才我们今天的经文里呢，他说你们禁食的时候 ，when you fast， 表示呢他的门徒在那时呢也都有禁食。总之呢，我们若是综合圣经中这些有关禁食的例子，我们看到呢，禁食常常与祷告连在一起。在一些重要的关头，像是要开始一个特别重要的侍奉以前，主耶稣跟使徒都以禁食祷告的方式来寻求神的带领。我们自己也禁食过，仙鹤与我来回到被神以先，我们也曾经为了这个将来的侍奉，在一段短暂的时间内，我们有禁食祷告的操练。那另外呢，圣经中提到其他的例子呢，就是像旧约刚刚提到的，就是畏罪哀痛，或是在一些特别需要的时候禁食祷告。那在这些例子中呢，圣徒是为了能更专心祷告，愿意暂时放下对饮食的思念，所以他们禁食。但是呢，我们不能根据这些例子断定说禁食会使我们的祷告更灵验、更有效。我们不要将一些信徒的个人的特别经历当作真理来教导，我们也不当把禁食当作一个 教会里每一个信徒都必须遵守的规定。好，那我们看经文本身呢，主耶稣在这里呢没有说一定要禁食，他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要禁食，他是在告诉门徒，当他们禁食时不要特意的表现出来让人知道，让人觉得自己灵命很高，借此想提高自己在人前的地位。反之呢，他要门徒禁食时呢表现得若无其事，让人不知道他们正在禁食。我们禁食的原因是为了更亲近天父，不是为了得人的称赞。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之所以不管为了什么原因愿意在神面前禁食的时候，这个心意本身就是神的恩典，也可以说是神的报答。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有时好像我们做一些事啊，是我们自己立志在行事，其实呢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才使我们愿意做这些事。那做这些事呢，也都是为了成就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美意。好，那在今天的经文中呢，主耶稣呢提到三种敬虔的行为，就是施舍、祷告与禁食。这三种行为呢，都是在不同层次上的灵命操练。施舍呢，让我们操练与别人分享我们从神得来的丰富的物质；祷告呢，是让我们操练与神亲近；而禁食呢，则是在特别的时候、特别的情况中呢，操练我们控制自己身体的欲望。这些操练都是好的，但我们在做这些事时，如果是像假冒为善的人一样，以要得人的称赞为目的，那么这些所谓的善行都不被神所纪念。那我们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现在可以自己想想，在过去的日子中，你们在教会里参与一些侍奉的动机是什么？你是真的为了侍奉神，还是为了给人一个面子啊才侍奉呢？比如说，若是哪一天你长老邀请你参加侍奉的时候，你就答应；可是若是年轻的胡哲弟兄邀请你参加同样侍奉时，你是不是就会推脱吗？那从今天经文我们看到啊，主耶稣教导是我们要为了天父的喜悦而侍奉，不是为了人情而侍奉。所以若是你过去有曾经看人的面子才侍奉的话，那你愿不愿意就考虑呢脱去这旧有的侍奉的心态，开始以蒙天父的喜悦为侍奉的目标呢？那至于在座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朋友，你们可能不太熟悉今天我们所讲的东西，不熟悉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各种敬虔的行为，但是希望你呢至少能认识到，我们所信的神不是高高在天与我们没有关系的神，他爱世上所有的人，他也爱你，他也随时随地的在查看你的内心。这位创造宇宙的上帝愿意因着你接受耶稣基督而成为他的儿女，愿意与你有像人间父子一样的亲密关系。那你愿不愿意回应上帝这样的心意吗？好，让我们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有这么宝贵的话语你赐给我们，你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心中的不是，你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骄傲，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愿意荣耀自己的心。主啊，就求你改变我们啊，主啊，让我们真是把我们的目标专心于你，我们做一切的事情在你面前的侍奉，我们所有信仰的生活，我们都是为了讨主你的喜悦，不是讨人的喜悦，不是要荣耀自己， 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也求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你所喜悦的儿女。我们在座弟兄姐，在座的慕道友们，我们也为他祷告，为他们祷告，主啊，你就让他们看到，主啊，在你里头有多么的丰富，你是多么一个愿意与他们亲近的神啊，你愿意做他们的天父，只要他们能够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主为救主，主啊，就可以得到像我们这样一切美好的福气。主啊，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每一个人做工，带领我们，我们将祷告感谢来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要唱一首啊回应诗歌，在这个我们诗本的392首，我愿深切爱主。我们请起立一起来唱。
Oh.